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1章。多加今天是复活了呢，还是还睡着？
复活了。
好，那你就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念到18节。
使徒活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给你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给你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披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属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一会。同着我去的还有这6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说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这一段呢，几乎是前面一章的重复。圣经的这个篇幅非常宝贵啊。当他这样记的时候呢，里边一定有要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看，在旧约里，在新约里，有好多这样的整个重复的段落哦。这个真的是神故意这样记下来，因为你说有没有必要记得这么详细？前面都念过了，对不对？我们也查过了。今天又再从头到尾讲了，几乎一字不漏的这样子讲过来，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除了是因为上一次多加没来，要替他补课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啊。那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节啊，使徒活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那这件事情呢，因为上次已经讲了，彼得又到别的村、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所以彼得可能出游了一阵子。那这件事情离耶路撒冷很近，凯撒利亚呢就等于是上海，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好像是南京这个从前的国民政府啊，离得很近的。所以，尤其凯撒利亚这个地方是完全希腊化的一个城，这个百夫长呢也信主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到这个彼得啊，他底下并没有提那个百夫长的名字，他也许有一些的政治顾虑在里边，这个不是很明显，我们不知道。总之呢，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使徒听到了，犹太的众弟兄也听到了，听到里面什么反应？有一些的人有反应，是哪一些人呢？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这个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应该不是太久以后，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 争辩，不是请教他，不是询问他，是直接来指责他，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这一群人，上次已经讲过，他们在耶路撒冷势力是越来越大啊。对于使徒呢，他们可以直接与他抗衡，讲话也非常非常的不客气，就直接指责彼得说你这样做是错的。哎，那弟兄姐妹，这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训上的问题，因为有人不服使徒的教训，有人认为他们知道一些更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很喜欢用就是真理上出了问题啊，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啊，动不动就说这个是不是异端，好像除了这个真道之外就是异端，这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是加了一些的规矩，虽然信了耶稣，旧约里边有一些的条例你还是要守的。那第一个就要从割礼开始，这个不割啊就不舒服，你知道吧？我很久以前跟大家讲过，凯撒利亚这个城啊，因为是完全的希腊化，所以里边很多的犹太人呢、啊，他们抛弃犹太的传统，这个和守旧派的这个犹太人，这不是在讲基督徒啊，是犹太人，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这个运动会啊，因为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希腊的这个运动会还是一直在延续。那希腊的运动会有个特色啊，有没有人晓得它的特色是什么？特色是
裸体的
啊，对对对。所以你如果受了割礼啊，没有受割礼的人呢、啊，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已经有这个手术了，叫做 reverse circumcision， 就重新把你的皮拉长。那除了运动会，那你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不见得会去上运动会，因为你晓得那个时候洗澡啊，不是说你家一个浴缸我家一个浴缸，那个洗澡一定是公共澡堂的。所以你说这个神给以色列家的规矩也是真是有意思啊，从他叫亚伯拉罕赐给亚伯拉罕割礼到现在已经看1000多年，接近2000年了、啊、这事情可给他们找的麻烦吧。犹太人一定是在一起，他们连吃饭在一起，他们洗澡也在一起。那我家小孩现在信耶稣了啊，他要是不受割礼的话，他在这个其他的犹太人中间，那不是遭到排斥吗？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是少数啊，大人都已经受了割礼了，那以后小孩要不要受割礼呢？因为这个所谓奉割礼啊，会有这个主义的，他们自己一定都是割礼的，连彼得他们也都是割礼的，只是他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儿女教育的问题，要不要戴红领巾这一类的问题，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时是很麻烦的。那显然就有一些人他们就说了，小孩都受不了啊，对不对？我们生下来的孩子你割好还是不割好的，当然是要割。那我如果要割的话呢，这个问题会出来，就表示说呢，的确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觉得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一律废掉了，不做了啊。因为你如果要守律法，你就要全部守，如果不守律法呢，就怎么样，全部不守嘛。问题也就在这里了，你如果奉割礼，那安息日你守不守呢？那外邦人吃饭这个规矩你守不守？所以你看看，奉割礼的人会来责问彼得说你跟外邦人吃饭，为什么？因为他们既然守了一条呢，就要守众条，要不然你就讲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教导上出了问题，这教导上就没有一个好像一定的说法。那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从这里看出来教会的这个危机？你得先看出来，然后才晓得将来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你怎么防止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说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现在把这个问题辨认出来，还有什么问题？小伟你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除了这个教导上出了问题。以后保罗写信给这个提摩太太，就说我就是有一些传异教的，你要禁止他。他这个传异教其实不是异教，因为传异教不会跑到你教会来传异教，传异教一定被赶出去。他是什么？有不一样教导的人，你要禁止他。
还有一个应该是这个分门别类的问题。
分门别类，哎，这对不错，这个从教训里面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这教会里面有一党叫做什么？割礼党，跟着党来了，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只有我们这一派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吗？
没有这样说，但是他们会去质问使徒，这表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
不服权柄。
对，因为本来使徒的权柄是绝对的啊。当然我们每次谈到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第一重要，今天谁要是以使徒自居呢？因为使徒权柄是绝对的，所以我的权柄也是绝对的，这些人你就先把他赶出去再说。对不对？我们也一再的讲，老是有很多的人呢，他就喜欢称他为自己为使徒。他为什么到了一个教会，他拿一个使徒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因为使徒的教训是超过一切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圣经也是这样。可是现在彼得讲的不算了，彼得做的也不算了，彼得做的是错的，看见了没有啊？而且我们可以起来直接不是挑战了，所以说他用的词已经很客气了，争辩。其实他的语气一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指责，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没错。他平常不见得这样讲，可是这时候他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有教训上面的问题，分门别类结党的问题，还有挑战彼得的权柄，就是说教会里面已经没有一个绝对的在神那里是不能动摇的事情，要被推翻了，已经起来搞革命了。分门结党，我们在哥林多书的时候讲过很多啊，但是分门结党往往是一个结果，不一样的教训进到教会里面来的结果。那他们这个不一样的教训呢，是不用有人来教的，是自动的。因为当他在要给孩子生下来要不要给他行割礼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首先他自己得拿主张，但他拿了主张之后呢，割就割了。你不能说我割了，然后彼得不同意，那你再把它贴回去，不行。这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呢，那人的心就是这样，既然是我已经做了，我就一定是对的嘛，对不对？谁能够说我不对呢？然后其他人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那难道他受了割你就把他赶出去吗？那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教训甚至是不用有人来教，而自动会产生的，因为弟兄姐妹在这个什么东西上的明白不够啊，在神的心意，在我们所得的救恩的这个知识上有了缺乏，有了破口，对不对？这一个缺乏破口你可以说是从谁来的？我们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说耶稣的弟兄雅各，因为雅各赞成这个东西。换位想一想好了，假如头一个使徒不是彼得，是后来的保罗，那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
我觉得这个不会，从他后边的书信当中他就是反对这个事情，
一开头就是保罗在教导，比较不容易，至少比较不容易。虽然我们后面看见啊，也有从耶路撒冷人来去跟保罗挑战，对不对？但是你辩不过他的啊。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们需要干什么？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对我们这些做工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
在神的话语上给下点功夫啊。万一有一个人来刁难要辩驳的时候，你心里常做准备。这一点蛮重要。然后面对这种挑战你的也不要慌啊。那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就是他的依次去跟他们讲。保罗以前的那个方式也是他走进各会堂啊，或者看见那些外邦人有未知之神啊。他就是蛮勇敢的啊，就是可能好像他心里面不是说哎呦这群人很难搞的，那我就不要跟他们讲了。他也是有一点，如果他们要正常的讨论，还是可以讨论辩驳一下。至于他们不听，再离开他们。
但那个是怎么处理？我们现在还没到那里。我们现在重要的事情说怎么样防止这些事情产生，这个现象产生，教训不同啊，挑战真理啊，是不是挑战福音的本质啊？还有教会里面分门结党，怎么样防止这个情形产生？啊，你现在讲的是说产生了以后怎么处理，那个我们待会儿再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你也可以讲说彼得的缺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像保罗这个旧约加玛列门下。
加玛列门下，你家家有人要不服气了。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说呢，传道的人你要注意到教会的敏感问题，弟兄姐妹的敏感问题，并且你要在合适的时候呢，不让它变成教会的问题。还有呢，你必须在于神的真理上，在神的真理上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你的这个认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教会所有的问题，可能发生的问题，弟兄姐妹来问你的时候，你应该都已经想过了，你应该都已经有答案了。你必须要走在弟兄姐妹面前，然后呢你要敢于教导。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想想看嘛， 你耶路撒冷一次教会三千五千这样得救法，请问他们生育率多高？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大学城的时候，姚弟兄那边那个教会最兴旺的时候呢，同时有十个 baby 在同一年出生，一个比一个胖，这爸爸妈妈通通给他剃了光头，满地爬，那可是好玩啊。那你想他们这个是又是犹太人呢、啊、这两次讲到加起来得救的人已经8000了，那生下来的 baby 呢，八天就要决定受不受隔离，受隔离的时候你要回到圣殿去啊，因此这个问题是一定会产生的，对不对？保罗为什么后来讲到，他有的时候他道理他就讲得很深，因为他一定要把它讲得完备，他要把新约叫新约，旧约叫旧约，这中间是没有交集的啊。一个是可废弃的，是渐渐归于无有的了。那个摩西是将废者的结局，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讲得这么严重这么清楚？因为你今天不讲，明天他的孩子就要受割礼了，你就麻烦了。但是我们在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哎，你那个孙子马上满8天了，他受不受割礼啊？你们回去看小儿科医生，小儿科医生，美国小儿科医生一定问你的，你要不要割？这到底是什么规矩？我们也不是犹太人，但是在美国来讲呢，他们是觉得讲求卫生，所以他建议你割，所以很多人他还是给小孩子行割礼，但这个割礼跟他们的信心是没有关系的。耶路撒冷奉割礼的这些人，不是因为卫生，也不是因为医学，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旧约割的，就是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为什么神要给亚伯拉罕割礼，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人明白？有人明白，谁明白？现在告诉我们，谁明白？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教会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很清楚的，
不是巴拿巴，
这有可能。记不记得斯提凡殉道最后讲的话是什么？
因与耳未受割礼。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先知的话。割礼是什么？是心，是耳朵，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东西要受割礼啊，不是外面的东西受割礼，所以是有这个教导在里面。因此对他们来说，对当初他们来说呢，既然大家都还在旧约里面，这个生育率又这么高，因此你回头想想的话呢，哇，这恐怕是一个需要被教导的题目。但是这个要被教导的题目又很麻烦，为什么呢？你刚信主，你可能五旬节那天有的孩子呢，有的人呢第二天回家呢就生孩子了，然后你跟他讲不能受割礼，不该受割礼，不必受割礼，哎呀，他一下子这东西对他来讲他有点吞不下去，所以你这个教导也不对，不教导也不对，是麻烦啊。所以保罗有一句话呢，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什么？
做新造的人。
对对对对，他把那个意思给你讲清楚了，你要去割那你就去割吧，只是说呢这个不能够成为教会教导的主流。我就好像保罗讲的，有人认为凡物都可吃，有的人认为这个不吃那不吃，有的人守日子，有的人不守日子，那是不是教会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并存？你可以有一个守日子的基督徒在我们中间，但是那个守日子的基督徒他的教训不能够结党，不能够成为主流，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你要守日子是不是？你要割礼是不是？我们可以接纳你，但是我们仍然要讲，你要去守律法，你就是废了基督的恩呐、啊。这个我们仍然要讲啊。你要明白，你害怕，你去受割礼啊，像这个小孩要戴红领巾是吧？把他赶出教会。哎，我们不是鸽子的教会。今天鸽子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他不来的时候我讲话比较大声，他来我就有点害怕，对不对？我们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教导，但这个主要的教导是能够容得下很多别的东西的。这些啊，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在做现在喜欢讲的所谓的出信造就的时候，你一定要需要想清楚啊。而再举一个例子比较切身的啦，最近北美教会遭遇了几次的分门结党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分门结党是一波又一波，对吧？川普、疫苗、口罩、粉红、左派、右派，一批一批的事情，就过去2-3年中间，你看在北美的教会造成多大的问题，是不是？教会里面就有人不来了，群里面更不用讲了。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学习？我们应该拿这些事情怎么办？以前中国的教会是凡是政治我们不要谈， 那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谈政治，你要是不谈政治，甚至就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这时候再不关心政治，你的根本就灵命有问题，这些什么讲法都有。那现在怎么办呢？
林总讲了这么多，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能够去阻止，或者怎么能够去解决？就像你刚才讲的，不要让它变成一个结党，或者在教会里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党。碰到这种事情，我是信心不足，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还是应该去做。尽量就是说，或者是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有争议的，在跟基督信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的，但是能要导致教会分裂，比方说或者结党，教会里面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要给他机会来讲这个事儿。这个至少我们这个教会，比方说什么创什么左右，我们至少还是做了，就没有给实际上这个事情大家现在在北美教会，我想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想在教会里面讲这个事的，现在就是标榜自己，我也不能用说标榜自己啊，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就是说是在 Trump 这一派的，而且是右派，你们这些人是偏左的。有人就跟我说，像你这种人就是一个泛自由派，我给人给我戴帽子了。
是啊，
要为我祷告。
底下还会不会有？肯定还有。这些造成教会的什么？第一，分门结党；第二，真理上开始有了增进，有了不同的教训；第三呢，整个教会的结构一定受到冲击。虽然没有使徒，可是教会总是有教会的规矩，对不对？那怎么办？哎，这些事情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发生？
这些问题在那里，迟早会爆发。
对，那怎么办？
防范于未然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你教会里不要设那种所谓的权柄的那种职位，就是因为一涉及到权柄的职位的话，大家就会去增强那个权柄的职位。
那也麻烦啊，可是
增多那个
讲一定要设长老啊，对不对？那怎么办？
不，我说的这个权柄的职位就是说，他说了要算，从教会里里外外都是。无论是对外对内大小规矩，就是他说了算。就是现在这边这个牧师会中是这个牧师类似这样的角色，像这种角色，他不是说是单纯的是在真理上啊，或者把那些就是那些传异教的驳倒，不是这个，他是所有的事无巨细，
要听他，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问他的。比如说我们教会要不要支持川普啊，要去问，那要问这个张牧师、李牧师，他说支持就支持，他说不支持就。如果教会是这样，有这么一个位置。有这么一个就是大小事无巨细大小都是他说了算的这样的权柄的话，那迟早要出问题。你如果有一个有能力的，或者说有一个愿想去追逐这个位置的人，那他再加上他自己有政治的倾向或者等等其他的个人这种观点的时候，那他不可能不像分割里的人去跟随你，他一定会聚一帮人，去跟他相同的这一帮人。这一帮弟兄姊妹往往他不是说他要去争夺那个权柄，他只是有他个人的政治倾向。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啊，我支持川普，那如果他还有十几个弟兄姊妹也支持川普的话，他会盲目的跟从这样一个弟兄去。但他的目的却是因为川普这件事情，我可以聚集十几个人在教会里来，可以有一个争夺这个权柄的机会。这是我自己观察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给这些人一个机会嘛。如果我教会没有这样事无巨细都有一个有权柄的人来说了算这种职位的话，那他没兴趣啊，他没有那个动力来兴风作浪嘛。当然他就不会借着各样的政治的观点在这个教会里就是制造一些纷乱。非常极端的情况就是说，我听到一个邻居，他也是信主的，然后这个故事我真的是讲，就是说他信主，他是个年轻的弟兄，然后他信的挺好的，后来我给他传福音之后，他就非常的反感，是他太太还可以，后来这个就非常反感，我还以为他不信主，后来才知道说他一直以前在教会里。那后来是什么事情呢？他就说他有认识一个他们一起很好的，当时年轻嘛，大概是好多年前的，那时候都年轻留学生，然后呢他有个很好的弟兄，这个弟兄呢在教会里，然后牧师很看重他，后来这个牧师大概是想把女儿嫁给他，所以才好像格外的器重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最后这个牧师把这个初衷告诉他之后呢，可能这个弟兄可能并不是太乐意，然后就有点婉言拒绝了。这一下这个牧师一下就翻脸了，什么机会不给你了，完全就像一个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就在这些年轻弟兄姊妹中间一下子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原来啊，你这牧师原来就老的大家都很尊重你，原来你在这个教会里就像做一个家居，就像中国那种就是一个村长一个厂长那种，本来大家因着信仰的原因尊敬你，但是你却是这样做， 然后这个弟兄就一下子就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的，
嗯，
我记得传了几次福音，他很反感这个福音，哎，我说这个人好怪，他怎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个弟兄了，他就不要再信了一样。
你当然老旧的制度在里边呢，有这种一言堂呢，就比较麻烦。那他这个一言堂要是又他的教导又不是很全面，又不是很让人家心服的话，那后来会伏下这个问题的伏笔啊。可是你也不能说立个长老就是说条件之一他讲的话不算，这也麻烦。再把范围缩小一点，这样我们讨论起来可能比较有结果一点。假如你有开始有一小群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或者在一个教会里边，你在负责教导，那么有关于政治立场的问题你怎么教导才能够避免撒旦把这个变成教会分门结党的一个破口啊，这样问题的范围就比较小一点了，对吧？你不提是不行的了，现在你不提，那个一直提的人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分门结党的一个种子，不是说他有这个意图，而是很容易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刚刚蒙哥讲了一个大原则，看到了这个问题要提前去讲。
怎么讲？
在教堂的时候就是要提前发现弟兄怎么这方面提前讲。但是有些问题它是容易讲出口的，比方说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这个你在讲台上公开讲没有问题。
好、哦，有问题啊，大哥，这个在穆恩他们那个教会就有问题。
哦，那个是他这个教会问的，这个还是要看教会的这个氛围来。就是我讲这点的原则，就是说，这个讲的人他自己要能够去考虑清楚，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公开讲。比如说蒙哥讲的这个政治问题，其实你站在三字的讲台上，你是不可能公开讲出来。
嗯，
你直接把共产党这个名字拿出来讲，大家听的会很刺激，然后这个讲的人也会很胆战心惊。
对啊，
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相当于这个用谜语的方法把它讲出来。比方说你这个在圣经里面取一段经文的，你把这个他这个事情把它这个讲出来之后，剖析出来之后，你只是不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做法他的道理你都已经非常的相似了，就尽量要把握住那个敏感的那个点，然后不提到，然后在这个敏感点上之外尽量就是要靠近他。其实弟兄姊妹还是有悟性的，他一听他大概他可能是会明白的。
我再把它缩小一点。现在乌克兰跟俄国打起来了，乌克兰教会分裂得很厉害，包括在美国的这个东正教都分裂得很厉害，因为有相当的人数是拥护俄国的，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现在整个中国的政治气氛，有很多的人他是一面倒向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多的人他就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啊，这和美国的左右派是差不多的。你就看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风潮，这风潮背后呢肯定是那个老魔头在那煽风点火啊。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大，至少在从前的日子，北美的教会向着大陆同胞传福音的台湾人有相当的数目是台独的。我的同工里面就有小贝，就是个大台独。我们在一起没有问题，从来没有问题，从来没有制造问题。我们的教导不是要把大家的政治立场统一，我们的教导也不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从中国人里面会出来一个更好的党吗？这个我不相信。我们的立场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你都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包容的态度，这东西怎么教导？而且这个包容里面呢，不让它变成针锋相对，这东西怎么教导？怎么制造出这样的？尤其我们现在的眼看这个，不是眼看的，这个大海啸已经过了好几次了，我们必须要能够想出一个办法，对不对？那底下这个彼得他是解决办法，他怎么解决？当时化解了当时的危机，可是并没有解决耶路撒冷的问题，所以到后来才会还是有这么多奉割礼的人跟着保罗的外邦教会去闯关的，对吧？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教导，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立场能够让啊，无论是打疫苗的不打疫苗的，对吧？投票的不投票的弟兄姐妹还能够欢欢喜喜的在一起聚会，那这时候不谈已经不行了。
嗯，我觉得有。
刘姐你慢点讲 please，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参加教会好不好啊。
我不要
听你随口讲。你昨天才跟我说你又不信了，你今天又发言 please， 先等等等等好不好？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自己发给我好不好？我们是在讨论很严肃的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说哪个人怎么想法啊。你慢点慢点好不好？艾文你回来了没有啊？